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觉得需要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真是觉得需要你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但主啊，你还恩待我们，你还把你自己的话赏给我们，所以给我们有足够的度量。主啊，无论是身体的，无论是灵魂的，我都需要你扩充我们的度量，扩充我们的境界，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堕落在佳美之处，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知道说你给我们的，你要为我们持守，所以我们恭敬静的等候在你的旁边，在你的面前，我们把再一次把这一点的时间仰望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这个满了三个月应该翻作第三个月啊，这个满了三个月给人的感觉是九十天，这是错觉，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第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第八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第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最后神是要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就带到迦南，讲到迦南地是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那是远程的目标，要经过42站，但是呢眼前有一站他们一定要来的，那就是第12节，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所以西乃山呢可以说是进程的目标。我们有了这些概念以后，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再来读利未记、读民数记、申命记，我们就会清楚，就会明白了。我们已经说过，从埃及到迦南一共是42站，那么从前面开始数11站是西乃，后面倒数过来11站是加底斯，那么这两个站是最重要的，一个在出埃及记，一个在民数记，所以这两个可以说是42站两个最重要的焦点。等一等，你看见说在这两站里面，神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有所教导，有所要求。所以最重要的是前面的11站，还有倒数过来的11站。所以呢，现在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怎样经过42个功课，怎样经过42站，那最后呢终于到了迦南地。那我们说过了，神当初的旨意不是要叫他们花40年他们才完成了这42站，神当初的目的是要在他们两年之内他们就学会了这42个功课。那么一个站有14站，一个梯次有另外14站，所以一共有三个梯次，最后呢他们终于进到迦南。那么讲的出埃及记刚好是前面的11站，讲到民数记呢，那当然就讲到后来以色列人怎么离开西乃，然后怎样开始漂流，最后怎样回到加底斯。 那么到了特别是申命记的时候，终于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迦南的门口。所以神对于第二代，对于新的一代，神有话要说。所以申命记的意思就是神又说了一次。所以可见呢，神对第一代他说了一次，那一次说话是在西乃山。所以记得所谓的申命记就是把神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这样最后呢，以色列人就终于进到迦南。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应该会有一些的概念。那么特别是利未记是讲了侍奉，利未记是讲了怎样来到神面前。所以如果我们光注意生活，我们光注意在神面前的经历，那是42章告诉我们的。所以很明显的，出埃及记到民数记到申命记就已经把那个图画给我们看见了。但是利未记呢，特别给我们看见来到神面前亲近神的道路，那是利未记特别给我们看到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大概可以说从出埃及记是怎么样到了申命记。那么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就是如果没有创世记，那么讲到救恩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今天所明白的，我们在埃及，我们受了法老的苦待，我们受了罪的苦害，我们做了罪的奴隶，所以有一天神来拯救我们，终于呢我们就得救了。所以很清楚的，今天出埃及记好像就记载我们今天怎么得救的，但是创世纪呢，是给我们看见说，原来他们出埃及，按理来这样，因为他们太苦了，所以神就拯救他们脱离苦境。但神怎么说呢？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在埃及这一段，是神是根据他过去和亚伯拉罕所有的旨意。所以那个时候这些人还在亚伯拉罕的腰中，他们就蒙了拣选，神就把那块地给他们。所以不要忘记，神不是把埃及给他们，埃及是很好，但是埃及是寄居的地方，他们就以为是天堂了。所以呢，结果神就搅动那个草窝。弟兄姊妹，本来呢多少年他们在埃及都是住最好的地方，好像老鹰把小鹰放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但是慢慢慢慢的，小鹰就以为这是天堂了，他慢慢就忘记他旁边有两个翅膀，他的生命是飞翔的生命，如果待久了，他们连飞都不会飞了。所以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现在呢要记得，他们应该是小鹰，神就是老鹰。所以他们到了西奈旷野，就是第十一站的时候，那最重要的时候，神就开始说话了。神就解释他们怎么从埃及到了西奈旷野。所以这里很自然的从神的角度给我们看见这十一站以色列人是怎么经过的。那当然这十一站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他们怎样过红海，然后到了马拉结果发现说没有水，结果碰到水了，结果水是苦的，然后我们的主神怎么样丢下一块的树，结果就把水变甜了，这是马拉的故事。马拉过了以后就是以琳，然后呢一路一路上，你看见神就降下马拿，到了黄昏，神就叫鹌鹑能够飞来满足他们。不光这样，等到他们没有水的时候，磐石流流出水来，他们遇见仇敌的时候，你看圣灵为他们征战。所以摩西代表升天的基督在山上，而约书亚是代表在内住的基督在谷中。结果当约书亚率领打仗的时候，只要在山上的摩西一举手，他们就拿胜仗。所以很清楚的，一路上 神给他们恩典。但是你记得吗？神当初就和他们约好的，如果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话，先到西奈山。所以现在神就解释了，神怎么说呢？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所以经过了十次的神迹，法老终于松手了，而且看见我，所以那是指着出埃及以后的故事，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可见为什么神要呼召我的儿子从埃及出来呢？因为他们都是小鹰，他们都是飞翔的生命，他们的生命都是超越的生命。他们如果走旷野的话，旷野永远在他们的脚底下。在他们来说，我们从出埃及过红海，到了马拉，到了逊的旷野，到了利非顶，我们足足的走了47天。不要忘记，这里不是满了三个月，如果满了三个月就是90天，这是第三个月。所以现在呢，是从什么时候算起呢？是从逾越节开始算起。所以拉比就会告诉你说，是到了第47天他们就到了旷野，然后第三天以后那就是五旬节了。五旬节是什么？是降律法的日子，明白吗？这是他们在旷野里面所经过的第一个五旬节，律法就降下来了。不过在这以前，圣灵要解释这11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想根据神话语的解释，我们就可以温习第一站一直到第11站。这就是从出埃及第一章一直到第19章的故事。所以现在回过头，神就复习那段故事。所以可见呢，当时最早最早，神是把小鹰放在高的地方，放在尼罗三角洲，所以慢慢的，他的人数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因为非常的安全嘛，从来没有遇见台风，从来没有遇见逼迫。结果有一天，他们发现逼迫来了，他们发现法老要逼他们做苦工，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觉得台风来了。这个台风是要摧毁他们，他慢慢就发现说，原来这个台风乃是母亲用她的2个翅膀要来搅动整个的草。多少百年，母亲都没有用她的翅膀，所以很明显，他们过太平的日子，一过就是几百年，一过现在人数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慢慢就忘记了，他们以为这就是天堂，他们忘记了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在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神就拣选了他们，而且神老早就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神老早预定他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如果没有创世纪，你怎么会明白以弗所书？不可能的。如果光从出埃及开始，我们对于救恩的认识就像罗马书一样，我们从人的光景开始，世人都犯了罪。但是感谢主，今天就是因为有创世纪，你慢慢就看见说，神暂时是把以色列人寄居在尼罗河三角洲，那么他们就以为说现在一切都好了，结果没有想到母亲搅动那个草，搅动那个草当然就带来不安了，就带来台风。幸好他 他们发现那个台风是母亲的翅膀带来的，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他们才知道说那些环境是母亲的爱带给他的。那因为搅动那个巢，结果怎么办呢？他们只好飞了，所以只好出埃及啊。